又到了我们法律 APP 的单元了。那今天单元中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好我们的刘怡生刘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刘律师您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怡生律师。
好，是啊，今天刘律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谈的主题是车祸相关的保险啊，跟这个投保理赔的注意事项啊。我想呢齁，这个只要你不管是你开车或是骑车的朋友，对这个主题来讲对您都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当然是预防一下会比较好，免得真的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先想请问一下刘律师哦，怎么会想要谈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前两年应该每一年都会来讲解这一个议题啦齁。那尤其是最近车祸，尤其自己在办案的时候其实车祸间如果当事人有没有投保，就是除了强制险以外有没有投保任意险，这个都会直接性的影响我们案件上的处理。那有时候其实只要当事人有去投保任意险，也就是一般了我们遇到第三人责任险的话，常常可以让案件比较顺利的进行哦。那也会希望可以推广，就是大家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可以去做任意险的投保，这样子其实对自己是一种保障了。那也是对如果真的发生事故的时候，事情上会比较好解决。
嗯，是哈。那一般的民众会讲说想要省钱啊，就想说除了政府规定的强制险保之外，这是一定要保啊，其他的话他就会想说是不是省点钱后就不要保了哈。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保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那首先呢，我们先就请问一下刘律师，这个强制险我们可以请领的范围是不是可以不要保，或者是要提供什么样的单据啊？如果对方如果不提供强制险，又遇到这样的情形啊，那该怎么办？
这个要先注意一下，就是我国政府是有规定强制险是一定要投保的，如果不投保的话，这个一旦被发现是会被罚钱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去保，而且那个罚的钱都是比你的强制险保险费来得高啊。对啊，强制险每年其实真的没有多少钱了。那再来就是强制险的话，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说对方如果不提供强制险给我们资料怎么办，那这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发生事故只要有去警察局那边，我们就会取得一个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呐、那这个联单上面其实最下面都会有注意事项，可能密密麻麻的，大家平常比较不会看啦齁、那个可能都有1到10点。那其中大概是在第一点或第二点，因为各地的那个警察的版本，各地警察的版本不同啦。那大概在前面几点，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去跟那个保险中心，你只要提供你的对方的车牌号码，然后呢提供这样的资料，然后说你需要申请对方的强制险的资料，那其实这个只要透过 email 申请就可以了。那他会请你提供相关文件，例如说你是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这个联单提供给他之后，他就可以提供给你对方的强制险，那他就会提供他的投保的保险公司，这样你就可以直接跟对方的保险公司联络了。强制险跟一般的保险比较不一样，强制险是我们如果是车祸的一方，然后我们需要申请强制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跟对方的保险公司直接申请的。这个就会跟一般的任意险不一样，任意险不是这样子哦，任意险是我们保了任意险之后，其实任意险理赔的对象是我们自己
、
对，是我们自己。这个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虽然发生车祸常常听到就是说我的保险公司可以赔你啦，我们最常听到这样的话，但实际上其实是我一旦发生车祸，我造成别人受伤的话，我要先赔给对方，保险公司才会把这一笔钱理赔给我，这才是任意险的概念哦。那只是大家会习惯，然后保险公司也是会比较习惯的方式，就是在经过三方都同意，也就是我不小心发生车祸造成别人受伤的人同意，保险公司也同意，这个时候我也同意的话，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帮我理赔对方。那这个就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像还是再回到强制险的议题上，是通常如果对方不想出险，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名下比较多车啦，他一旦出险了，强制险保费会提高比较多，但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跟对方的强制险请立，这是我国法律规定是可以这样子做的。那强制险通常它会依照保险公司那边要求的单据啊，常常是你要写一张强制险出险的文件，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要请领看护费，但是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通常看护大部分是家人协助啊这种情况，那会请家人要签一张切结书，说在哪个特定日期里面是我照顾是我照顾他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请家人写一个切结书，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会注意到，例如有一个交通费用，那保险公司会请你们要去提供说，他会请你提供在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你从哪里到哪里，然后几月几号从哪里到哪里，这种时候即使你 没有计程车单据或者是家人接送的单据，大家还是可以注意一下，强制险还是可以理赔的、哦。他会去计算，例如我前阵子有遇到保险公司，他可能会以每公里6块钱到10块钱，就是去计算你的油资来做理赔。所以即使平常没有保存到交通单据也没关系，这个部分其实是都可以去计算的。那强制险当然其他的像一般的医疗费用啊等等那种医院的整张那种一体式的单据，这个都可以提供给保险公司，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是刚律师有提到是说这个他是如果说你没有任何单据的话，他是以油资来算啊。那如果有单据，比如说我是搭计程车的话，那我有单据的话我就可以申报，
理论上是，但是其实常常会遇到保险公司就会跟你说啊，这个我没有统一标准啦、啊、怎么样，那到时候大家其实会希望避免麻烦，就不会去跟保险公司多做讨论。但其实有时候如果你的计程车费用是必要的情况下，强制险的范围还是有包含在内的，对，这个是大家可以再多注意的。
是哈，所以这个强制险是一定要保的哈。那刚刚也说了，强制险是对方的哈，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话，由强制险这边来支付对方。那任意险就很重要，是保障自己。可是呢，我们常在跟这个保险员在讨论这个要保险的时候，觉得这个任意险里面密密麻麻，什么里面好多细项哦，到底这个要怎么保呢？有哪一些项目？律师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说解释一下？
没有问题啦。像其实我们任意险最常见，我们常常就听到，就是说常常听到大家都会讲啊，任意险就是甲式、乙式、丙式。
嗯，
其实这个想法是没有那么直观，也没有那么正确的啦哈。我们在保障任意险的时候，它会区分几个部分，一个就叫做车体险。车体险它是保障，例如说我今天我的车子有损坏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赔我，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所谓甲式、乙式、丙式。
对，
那各家保险公司会有一点点差异啦，但是大范围的概念在甲式，就是说任何情况都保。基本上只要你发生不管是不明原因，它最常其实假设最多包含就是不明原因的碰撞，这个部分它也保，也就是说我今天不小心发生一个刮痕，我今天不知道任何的原因我的镜子破掉了，这个部分保险公司都是可以来赔付的，但是也相对的假设的费用是非常的高。对，那乙式的话它则是会保包含了车对车碰撞，然后还有有些保险公司乙式会包含一些天灾，就是闪电啊、水灾这些，有些保险公司会保，但不是每家公司都有，大家要再去注意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任意险它跟乙式它跟丙式差最多的就是，其实乙式还要保自撞的部分，乙式也会包含、
啊、就是我自己开车不小心撞到，
对对对，这个也会包含在内。但是丙式就是只有车对车碰撞里面才会有保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车体险。然后再来，当然大家也会听到所谓的窃盗险，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车子有被偷盗的时候它可以理赔的。然后在车体险跟窃盗险都会注意一下，有一个所谓的不折旧条款，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也就是说今天例如说我在今年的保险公司认定我这台车在今年年初还有70万元，如果我有保一个不折旧条款，在这一年之间我发生车祸发生任何事故，它都会是用70万元的价格下去做计算，这个部分就是会加一点点钱，会有多一点保障。那再来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第三人责任险，
是
这个部分就是一旦我不小心造成别人受伤的时候啊，例如说对方有医疗的需求，对方有车子也被我撞坏了，这种需求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体伤跟财损伤害险跟财产的损失险，这两个部分的话它都包含在第三人责任险的范围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投保，那一旦对方有受伤的话，那我就可以就是说啊，保例如法院或者是我们大家谈好，保险公司也加进来说我需要赔给对方20万元的医疗费，而且它还是可以涵盖强制险的范围内，20万的话，那保险公司就可以帮我理赔这一笔金额。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超跑险啊，就是所谓的超额险。超额险的部分则是因为我们的保险概念是这样子，
是
今天如果发生的车祸真的比较严重了，那这个时候超额险在我们如果保了1000万或2000万的超额险，那它是在这一整年的范围内，我们都可以用这1000万或2000万的整体额度下去做赔付。
嗯，就是额度不够的时候可以用超额
险。
这个
没错，所以呢，我们前面在保险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大家可以比较，也不是说技巧性啊，但是可以去调整上，就是说我们在一般的伤害险可以保所谓的200、400，它是什么意思呢？或者200、600，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例如说他的受伤，我们保到20万，但是他的身故的时候我们保了200万，400则是或者是600，他则是指说单一事故的总金额，他是单一事故总金额，可是问题是他是分人跟次数，也就是说他今天一个人最多就是200，然后一个事故里面如果有两个人我就可以赔到400，
是，
但是不足的部分全部可以用超额险来弥补。 那它两个的唯一差异就是说，单一事故的200、400或200、600这个概念，它是指每一次事故都可以到每个人200，每一次事故400或600。但是超额险则是在这一年之内，如果我今天有用到超额险，我用到了500万的额度，这一次事故用到500万额度，那接下来这一年里面我就只剩下就是500万的额度了，这是超额险的概念，所以它跟一般的伤害险的部分还是有所区分的。
懂了，就是刚刚的话是每一次的事故，比如说200的话，每一次如果说你这今年真的很不幸三次的话，那每一次都是200。
没错没错没错。
那如果是超额的话，就说我的扣打就是假如说保1000万，我就1000万，那你用了500万就剩下500万。
是的是的，
如果真的用完就没了。
是的是的。不过通常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超额险还是一定要保了。而且其实我们讲个人性啦，有时候就一旦发生了第一次车祸之后，大概这一年内会比较小心一点啦。
是。
所以可能超额险保到1000万2000万，然后再单一事故的那种200、400或200、600里面保的比较低一点，这个其实是还好的。
所以它是不冲突的，两个是不冲突的。
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完全可以包含的。那最后还可以再跟大家介绍有一个险，就是叫做律师费用补偿保险，这个其实我每一次来都会特别介绍。
是。
因为这个部分它真的是目前它的保费是比较低的哦。然后呢在各家保险公司它还会有所不同。有些保险公司，应该说大部分保险公司，它是只保刑事律师费用补偿保险。它只有这个附加条款。但就我所知应该有两家了，先声明我这边没有任何的就是推荐或介绍，不过我自己在查询的时候应该有两家，应该是信安东京跟国泰，他们有包含民事的律师费用补偿保险，它会叫所谓的综合律师费用补偿保险。这个部分它比较特别，它就是一旦你发生车祸事故的时候，然后你有律师的需求，不是只告对方哦，这个它先说在你被告的情况下，那你有律师的需求，这个保险的金额就可以进来赔付。那像我刚好在去年办案的，应该去年到今年办案期间有两个当事人，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因为有保了这个律师费用补偿保险，那对他们来讲一旦发生车祸，他们进到了侦查跟开法院开庭阶段，他们就可以诉讼阶段，他们就可以就是请我们律师来协助，他也不用额外花这一笔费用。而且其实这个有时候也很助于和解，因为常常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我们要去跟对方和解的时候，对方看到你带一个律师来，他就会说啊，你有钱请律师，你怎么不把钱把这个钱拿来赔我？
是，
对啊。然后在这个案件上，我们就可以跟对方特别强调说啊，不用担心，我们当事人他不是说不拿这个钱赔你，他是因为他的保险有包含到这一个范围。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如果是他们对方受伤比较严重，他就可以谅解说哦，我们今天他没有，就是他不是说真的不想赔，然后会特别去请律师来对付我啦。他是因为保险有包含这个范围，
是，
对啊。所以真的会建议大家是可以加保这个律师费用补偿保险的。
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真的是可以做好好审慎考虑一下。
是啊，尤其是其实不用想说啊，自己其实时间都够，不是这样子，是可以请律师协助你。有时候就是自己可以减少很多。
对，因为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慌，而且我觉得繁杂，不知道怎么办。可能你会询问很多单位，那这时候有律师在的话，他就可以帮你整合一下，你也可以减少很多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是的，是的。
那还有一种情形哈，曾经遇过，就是我朋友他开宾士嘛，那不小心发生了擦撞，那对方就说。哎，你都开宾士了，你赔一点钱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一定有保险嘛，有任意险什么的。所以这时候就要问了哈，如果说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如果对方不提供任意险，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说你一定要提供呢？
这个就跟前面提到那个强制险，对方不提供怎么办？
对，
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强制险是政府强制保，而且强制险是保对方的。就像一开始有提到，任意险是保自己哦。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对方的任意险也是保护他自己。所以今天如果对方不想要出任意险的话，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对方如果今天就是说哦，我有任意险了，但我没有要出险的意思，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透过大家去调解，或者是真的大家讨论不来的话，就是透过诉讼去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律师真的很重要
了。是啊，但是就也还是要补充哦，律师费用补偿保险是只能保我自己被告的时候
哦，我自己被告，
对，不能够我要告别人，
告别人
不行的，对，
是被告的时候律师才会出面来帮你做协调。
是的，对，被告的时候律师出面的费用才能有保。保险公司去协助你负担，但是如果是你要主动告人，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对，所以我现在再请问一下律师，就是说，所谓的任意险，就是第三者的险，都是包括在任意险里边就对了。
是，其实任意险的概念就是有别于强制险。我国有一个强制险，这个是法律的用语，然后我们大家就习惯称强制险以外的，因为一个是强制规定，
对，
一个叫任意选择，
就是我自己可以任意选择。
对，所以我们都讲所谓的任意险，它其实是一个统括概念。任意险里面包括刚刚提到的车体险啊、切盗险啊、第三人责任险。 险啊、超额险啊等等的附加条款，對對對，还有我们常提常见的就是那种啊那个。车子的代步险啊，这个也很多
啊，代步险，
代步险啊，就是我今天真的因为这段时间不能用的代步险，然后还有那个道路救援的保险啊，附加条款、哦，这个也都会有。
欸、这些我都用过，
是啊，
哦，这个代步险啦，还有这个车子的哈，这个尤其是这个脱掉的时候哦，这个里程数啊，真的很可怕。所以各家的保险哈，这个条款都不太一样，大家都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所以这个保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车祸相关保险跟投保理赔的这些注意事项啊、这个。律师有没有其他需要再跟听众朋友们做补充的？
嗯，因为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是大家还是多注意一下，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哈。当然，尤其开车任意险会比较贵啦，像大概平时会落在12000到18000，看你自己的年龄跟有没有出过险。乙式就更高了，乙式像之前买新车会到35000到40000块都有，
哎，对，
甲式甚至到45000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甲乙丙式，它都是所谓的车体险、
嗯。
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啊，车子没关系啦，就是算了，我今天没有想要保车体险，那大家就可以注意，其实车子的部分我们不保没关系，就像刚刚提到，其实是可以跟对方求偿的。
嗯，
保险在车体险这一块只是保障你说，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不折旧，这一年内不折旧。
对，
第二个则是说啊，你跟对方求偿，有可能对方没有钱。
嗯，
保险其实这个时候保障的是，一旦对方没有钱，但你自己有保险、哦，你就可以自己出险，差别在这里。所以如果大家觉得那个保险很贵，它其实是贵在车体险的部分。如果坚持是保所谓第三人责任险，其他的条款、嗯、其实真的就没有那么�贵。一般的第三人责任险到这边大概落在5000-6000到7000-8000都有可能，但金额就会比起刚刚提到上万元，其实差非常多的。那像摩托车就更便宜了，摩托车任意险大概都落在2000-3000块而已。
哦，是。
所以请大家这个部分还是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保障就是一年内花个小钱，但是可以对自己一旦意外发生事故，大家都不想发生了，但一旦意外发生事故的时候，确实是对自己是多一层保障的。
嗯，真的哈，我就觉得保险不用的时候觉得它没什么，可是真的要用的时候觉得它好重要。
是啊，
对，想。说哎，为什么不保多一点？
是的，
哎、欸，我们今天律师讲的都是真的哈，都是不是骗人的哈，因为今天4月1号愚人节，
是四月一号愚人节，
是好。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今天也了解了很多跟这个车祸哈相关的这个保险跟投保理赔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今天哈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医生刘律师来到现场跟大家说明哈这个车祸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再次谢谢刘律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